现在主耶稣，谢谢你真的来啊，高摩我们，高摩每一位啊，主耶稣让我们在学习教养孩童上面，是吧？有你的智慧，有你的眼光，是吧？把你持续的把这个哦，主要对孩子的爱、孩子的耐心、细心，哦，策略跟蓝图都要当落释放在每一个家长的心里面。谢谢主，主要我们渴望啊，把他们啊诚诚实实的带到你面前，主要你教导啊你。你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陪伴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面，真的看到孩子们又长进又喜乐愿你真的高牧每一位家长，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很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座我相信你们对孩子们都充满了负担，对不对？希望孩子们可以很听话可以在你的管教下面其实在你的教导下面跟引导下面他可以很快乐的长大。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因为这个世代很需要这个看重教育的父母啊，这个每个孩子的长大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能够陪伴他这一生，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那个崎岖的道路他不用走啊。所以今天大家来真的是来对了，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想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家都有听如何教养孩童，对不对？有吗？有吗？有听你知道有些人真的听到这个管教篇的时候就听不下去了，因为江牧师是先教管教篇，他其实后面有爱篇所以你教导一定要齐全，你不要只是管教都没有爱你就变成 Tiger Mom Tiger Father 这是一个虎爸虎妈你教出来就是没有被爱的孩子那虎爸虎妈教出来孩子很成功，但是他跟他爸妈的关系是破裂的所以你这个是你看中的吗所以就是要留意你自己教养孩子一定要两边都要有管教也有爱所以我就想说这篇信息这个教养孩童呢就是江牧师他那时候他在拓荒的时候发现弟兄姐妹们对管教孩子还都不会也没有经历过，也很多是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什么东西该管什么东西不该管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江牧师就开始有带着他们一个月一次这样子的分享帮助他们在管教孩子上面越来越成熟。你听到第四卷之后你就孩子真的变乖了真的甚至可以在一起聚会所以这个是需要教的，我们的孩子是可以管教，那他们是可以从小有一个节制的灵在他们身上，那很在乎爸妈愿不愿意下这个功夫所以这个信息是这样子来的，然后我也渴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跟着一起听，因为里面有很多见证很多实例，大家可以从里面可以一起来学习所以这个我发现这个教养孩子的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得安息的你若不教养的话，第一你首先你没有安息孩子他要怎么闹怎么乱什么他可以自己都来，你没有给他一个方向，所以最好是管教孩子是让你第一点是让你可以得到安息，你真的是可以安静下来，你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你也知道管教孩子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持续的学习，你不要放弃学习，你知道你一开始跟孩子是小孩子是 baby 的关系他之后就慢慢长大了叫儿童了，之后他会长到青少年，之后他会再长到他会进到这个比较这个大学这样子那他会进到社会，之后他会成家立业，每个阶段其实我们做家长我们都要学习。我有看很多他可能孩子的时候有教导，但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没有管教，就再没有继续教导他的孩子。好，有的是家长他没有 upgrade， 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他还在把他当成小孩子在教。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他明明已经长大已经成熟他自己有一个家庭了。我们照圣经的原则，这个是不是应该要离开父母，是不是是不是离开父母嘛，对不对？两个人他们组织自己的家庭，但有的家庭有的家长会说不行还是要住在一起一定要住在一起，你住在一起你有公婆的问题要处理尤其是你还是把他当成小孩子我还有听过那个这个夫妻睡觉的时候他们不能关门的，哇这个怎么住啊你说结过婚就这个怎么住啊夫妻关不能，所以就是你要成长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每个阶段我们要跟着孩子成长，他越大我们就会放越松，他有他的自主权，他有自己的决定的权利，给他越多的空间可以做决定。但是小的时候其实还不能很正确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帮助他做正确的选择。所以这是我们的弱，我们就是陪伴他们， 那也是神给我们是一个产业，我们要治理它，好，所以你要带它长大。好，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大的蓝图，因为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教养孩童，我们知道是要从小开始，是黄金时期开始教导他。好，但是你在教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今天我要带孩子去哪里？好，你有，我们很多父母担心说我们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我们送去各样的补习班。你有没有看过有些父母说，哦，今天听到隔壁的他开始孩子去学音乐，他说，哎，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去上一下音乐课，所以也送去音乐课。哦，隔壁孩子在补习，哎，我也送去补习班。哦，隔壁孩子老王又怎么样，这个小花又怎么样，哦，你就是各样的你就跟着跑。哦，那个人家踢足球你也送去踢足球。 Summer 想一个啊，他要送去哪个 camp，哦，你也，我的孩子，哎，也一起去，这样子你都没有方向，哦，你没有觉得你的孩子要往哪里去。所以你教养孩子，你最重要不是怕输在起跑点，怕你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大蓝图。我的孩子长大成熟要长什么样子，我跟他关系要怎么样。好，就像我讲那个泰戈玛的例子一样，你可以说我只希望他哪一科都拿 A 就好了。有些父母就这样子，你从小教导他就是这个孩子只要学业好其他都不用做。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父母？有，你周围一定有这样子的齁，他什么都不用做，家事也不用做啊，三餐都不用管，他就只要吃饭跟读书，他这一生就两个职业而已，吃饭跟读书。好，有些家长是把孩子这样子教。好，还是说你愿意让他可以参与，就是说你希望说，诶，他不只是只会读书而已，好，他也有他自己可以生活的能力，好，他可以自己煮饭，可以自己清理有打扫，是不是这样子，在各样方面可以做众人的榜样，对不对？言语、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他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生命？这是你所在乎的吗？你在乎他跟除了功课以外，你在乎他跟人家的关系吗？人际关系吗？你在乎他的品性吗？你在乎他跟人家说话的内容吗？哦，有什么事情是你在乎的？你一定要有一个蓝图，说我当然将来以后孩子长大，大概长成什么样子？这样以至于你在安排设计那个program的时候，或者你帮他安排什么事情的时候，诶，你知道大概你要带他去哪里去，而不是说啊别人上你都去跟，每个你都去跟，但是最后长出来了，你因为你不知道想要长成什么样子，所以长出来就不是你想要长成的样子，因为你没有计划那一部分。好，哦，我知道黄国仁牧师他很在乎他跟他孩子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他这一生他跟孩子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如果这是你所看重的，你在教养他的时候，你也要这个要常常你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哦，我教养他，我希望跟他有良好的关系。哦，我教养他，我希望跟他以后长大我们还是持续有良好的关系。好，哦，所以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嗯，关系还是成绩？好，哦，所以这是你自己要去衡量，你要教养怎么样的孩子出来。我知道矽谷这边是很拼的。好，哦，但是我真的知道你如果好好教养这个孩子，让他这一生走当行的路，哦，他是到老不会偏离。你教好好教导他，他有学神的生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学业成绩神帮你盖印章，真的神帮你盖印章。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我真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我们也没有逼他们你一定要拿 A 啊什么，这不是我们家的标准。我们家的标准就是你应该负起你当负的责任，所以这是不是你所看重？所以这个孩子从小要负责任的概念，哦，这个是他现在是身份是学生，那他是不是应该尽力读他的书？这样子，他回家作业他自己要来完成，这样子，哦，他不会可以寻求帮助，哦，但是这是他应尽的本分，就是你要用神的观念，而不是说他的标准就是 A， 就是只有那个 A B C D 数字而已，但是你没有看重那个品格。有没有正视那个看重那个？他其实我们要塑造这是一个品格，以至于他在各个方面他都知道，哎，我要尽力来做，哦，我做事要，这是他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做事情会负责任，会完成，哦，所以你在教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哎，我这一生我是要啊教导他，啊，教导他，这个教养他嘛，到老都不行，那个教养就是 train up， 好，哦，你要帮助他走一个对的道路。好，所以你要帮助他，他不知道怎么走，他自己会乱走。你如果放任他走，他就是随便走，随便长。好，有些家长真的很随便啊，那个孩子哭就听孩子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孩子？有啊，我看过啊，孩子闹了就听孩子的。哇，这个是忘记自己是爸妈，孩子是变成爸妈， 会不会？好，孩子说什么我们就听，好，顺从，哇，真的孝顺的孩子哈，就不能成为孝子，你一定要知道要做什么，哪些是你要规范的哈。所以箴言22:6说，教养孩子哈，孩童，使他行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你要教导他，就是教养，就是 train up。你要这一生你要有一个方向，你要很清楚你要怎么带领他。好，今天你在这个家，你是一家之主，或者你是妈妈，你在这个家是你所掌管的，你要让他有这个 sense。好，像我们家就是我跟我太太说了算。我们家是他们的 schedule 是跟着我们的 schedule。好，他不是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他要照跟着配合爸爸妈妈的 schedule。他知道他生到这个家是因为在爱里面被管教。你有没有给这个孩子有这个观念？当他被管教被教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爱。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要管教他的时候，他就哭嘛，他就哭这样子。然后妈妈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样的孩子会被管教吗？大部分人都讲是不听话的孩子，对不对？不乖的孩子，对不对？这孩子他就会回，他就讲说，被爱的孩子。他虽然在哭，他知道他回答说，被妈妈爱的孩子他被管教。所以你其实你要教养他就是从圣经上来的。我们教导他就是说，你其实被管教是因为我们爱你，我们在乎你，我们 care about you， 我们才要管教你。我们才要教导你。这样子。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你不好，你很差，你很烂，这都不是我们管教的原因。我们管教是因为我们爱他。你可以跟他解释，就是像那个没人要的孩子是没人管的。你是爸妈所亲爱保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教导你，让你这一生可以走在对的路途上面。好，你就是这样子跟他讲，你用神的话跟他讲，这个孩子可以听进去。好，那我等一下我们会讲管教的原则。好，他就不会说不服或是生气或是乱闹。好，你可以很好的来带你的孩子。好，所以这边有一第一个是空格，这边有讲好教养孩子是谁的责任。好，对，很好。好，Mary 讲是父母的责任，好不好？你的空格可以写 Parents 的 responsibility。好，所以教养孩子绝对不要说丢给学校。好，学校你真的会吓坏了。你最近有看到 Sex Education 的那个，今天早上主日有报告吗？Sex Education 很吓人啊。他们在别的学期是7年级开始教性教育，我们这 Fremont 是4年级。你孩子需要这么早接受性教育吗？好，我希望有一堂我们也教性教育，好不好？你们可以回去跟孩子教，你最好是在赶在学校教之前先教你的孩子。其实孩子很小可以教性教育，但是政府提供的性教育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性教育，你懂意思吗？他提供的很多是你不想要他那么早就接触到的。所以那个大堂那边有单张，你最好去看一下，我想你会有比较负担。好，这个礼拜三他们有些人会过去会穿白色衣服在那边，我们希望可以跟学习委员提出来，想说希望这个教材最好确定方案之后再开始执行，不要那么早开始执行，等你确定大纲。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健康法律它其实是有6项，你除了性教育之外，你还有心灵的关系，还有饮食健康，饮食还有思想要健康，所以总共有6项，但是他们现在只推1项。因为刚刚好我们现在坐在那个这个上面可以执行的这个人呢，他在性别上面是有一点不清楚的，所以以至于他想要就是只单单推这一项，所以你变成把全部的教学时间都是只有教只针对这一项。好，现在他们已经不教男女了，他们现在法律是通过是教 spectrum。 好，所以你要讲说这个人是生理上看起来是男生，生理上看起来是女生，好，只能这样子讲。好，但是他的性别他可以决定，我今天想要当男生我觉得就可以当男生，我想要当女生我就可以当女生，这就是孩子现在要接受的性教育。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礼拜我们真的希望礼拜三他们可以把它排到学区委员里面的 agenda 里面，然后我记得是28号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多人可以到现场去支持，好不好？我们就穿白色的衣服，白色代表 purity， 我们在那边回去支持，希望他们可以慎重的考虑，因为他们如果重新要等大纲出来还要再等好几年大纲才可以执行。好，所以到这真正执行可能到2020年，甚至我们可以提供说我们希望7年级以后再教。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有，那如果他们没办法接受的话，我们就集体 up out， 我们就全部都不去上那堂课也可以，就是表达我们对这个教材的不满。好，你可以，我们可以有实际的行动。好，你就帮助你的孩子在一个保护里面，所以我们也需要，你真的要知道你要 你要怎么样带你的孩子。所以教养孩子一定是爸妈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只丢给学校，你其实他能教的真的学术上可以教，但是很多品格品性道德上面需要爸爸妈妈，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先教他们。你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说到老都不会偏离，这个孩子你从小给他正确的价值观，他里面就有一套系统，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他有这套系统的时候，别的东西再来的时候就不会影响他。我自己跟我孩子就讲，有时候老师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你要给他这个观念。有时候老师讲的，像现在学校推的这个 sex education， 是他们是因为 by law 老师必须 comply 就必须要教，但是不一定是老师希望教，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后来受不了就 quit job， 有这样子的，所以他有时候教他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你要给孩子有这个观念，他自己要分辨力，这个是不是讨神喜悦。你可以都回到神的话语来看，这样子孩子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根基，他有一个准则啊，他真的这一生他里面有一个尺在里面，他就不会混淆或是动摇，你就不用太担心，你就不用太担心他这一生他就很清楚知道他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他要的那个你他有一套系统在那里面，他就比较你父母也放心，这个孩子他自己人家在冲撞的时候他会在思想，会再带到神面前，他也可以带你跟他关系好，他也可以带回来跟你讨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教养孩子一定是爸妈的责任。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讲说不要停止学习，你就是要努力，不管哪一个阶段你就是要说我定义要爱我的孩子，所以我必须跟他一起成长，不能老是停在小的方式来管教孩子，我要跟着他年纪成长，我们要跟着他的岁月，跟他的现在的情况，我们需要有做调整跟继续装备自己。那还有一个是管教跟虐待，我觉得这也很需要跟大家讲理清楚，因为我们有时候一听到，我知道很多人听 tape 听到第一卷就听不下去了，他一听到打孩子他就是录音机就关掉了，或者他的 phone 他就把这个 app 就停了，他听不下去管孩子。有多少孩多少不是孩子，对不起，多少人你曾经在成长过程是被打过的。 OK， 好，谢谢。我们大部分都有，你被打了你有很不好的印象的，有没有？对，很好啊，勇敢的举手。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我们真的是可能是被乱打，乱打。所以我们一听到打，我们就是马上联想到虐待，一直乱打，就是虐待儿童，我怎么可能虐待我自己心肝生出来的肉，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这样联想。但这其实你真的管教是圣经上讲，你不要在血气里面管教孩子，对不对？所以你管教孩子应该是心平气和，你可以好好跟他讲。跟他讲道理，所以我们会讲那个五个步骤，然后会讲五个步骤，你可以很好的跟他沟通，也就是他被管的时候他知道我是被管，然后他印象会很深刻，下次再犯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会接受怎么样的 consequence， 这是一个很好的管教方法，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做的时候他会面临到怎么样的 consequence。 你只要把入耳讲清楚，其实孩子是蛮讲道理的，他知道该怎么做，他知道你会怎么做，所以我就是说要勇敢的去教了，要勇敢去教，然后管教不要变成虐待，你不要在血气里暴怒，你真的已经受不了，你不要把他抓起来乱打，你宁可去外面吼一吼再回来管教他，知不知道？你把气发在枕头上，把枕头打破了再出去管教孩子，你是有方法，然后你已经比较大了，你可以选择用别的方法，先气先发泄完，然后我就来管教他，对，管教他，所以不要变成虐待孩子，你要管教他。好，所以打的时候其实不是乱打，这里面 tape 讲是打手嘛，让他自己看得到，所以鼓励大家可以买一支拍子练习，从小，对，这个真的要练习。我记得我第一次管孩子，这个拍子一打下去就打到自己手，你那握着他的手一打就打到自己，因为手太小了，怎么打都打到自己手，我就主啊，怜悯我，打不到还是打自己手，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去练习，打到都自己手很痛，这是真的打在孩子身上，痛在自己手上。但是重点真的不是打，重点是教，这其实是 key。 我那时候刚开始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我很快我会讲，但是我不讲不够长，我讲了之后就马上管教， 虽然也是照那个五个步骤，但是我忘记那个教其实要更长，因为你重点是教他，你重点不是只是打他，所以你要教很长，你宁可多跟他讲话，你就说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不要这样做啊？那个你打他，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子动他，或者说你可以多问他，多跟他讲，然后多教他，然后神的话怎么说，像你可以把那个教的时间变比较长，以至于他对这件事情会比较印象深刻啊，免得你可以这样很形式化，哦，这个是不对哈，我们打完就这样，他没有印象，他只是就这样子过去，然后孩子又很健忘，哦，教导就是要 repeating， 一直教 repeat， 然后你要不要不厌其烦呢，啊？你也真的要把那个教的时间拉长，因为打很快，但是教的时间要拉长，重点就是教的时间要拉长。好，哦，回去可以试试看，如果跟你一样现在教养方式不一样，你要把教导的时间拉长。好，哦，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我们这边第一个教养孩子是黄金时期嘛，越早越好嘛。那我们刚才讲说，你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大的轮廓，从小开始教，那你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好，哦，你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如果你如果没有清楚的方向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他长到哪里去，或者你不知道你要教他多少，好，哦，你要带他到哪里去。好，哦，所以孩子都不是输在起跑点，好，哦。那我们他们也做过调查，好，哦，很多孩子他们逃家、离家，好，哦，他。找访问这些孩子，最后他们孩子是说他希望当初爸妈多管他们，哦，他们得到大部分的 feedback 是希望爸妈多管他们，所以你不要放任你的孩子，你孩子被你管他其实是快乐，他有一个安全感，哦，所以不要怕管教孩子，哦哦，妈妈爱他才管教他，哦，OK 好，那所以我觉得趁十岁前赶快管教，哦，趁有可能有指望的时候赶快管，因为在十岁再大的时候你可能要进到教养青少年了，哦，你可能要教养青少年了，哦，那时候又不太一样的方式了，哦，所以但是十岁前你还是可以管教他的时候赶快管教他，他这一生他下面被管教好，他以后跟你相处就容易，哦，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不好了，你在青少年你要花双倍的努力，双倍的沟通，双倍的这个管教，哦，你会很辛苦，而且他慢慢长大，他 physically 也长大，哦，他再去练一下，你可能就不知道是谁打谁啊。对，所以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管教。我们这边还有指望中，一定要赶快管教哈，哦。真的，我知道神是真的，也不要说没有盼望哈，哦，神是蛮有盼望的神哈，哦。你真的要相信神，神是可以做的哈，哦。虽然如果孩子已经大了，你就是很多的祷告。我们有家长是来的时候已经很破碎，他就是很多的祷告，很多的为孩子，然后很多的自己的生命要对付，因为可以长时间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其实很多责任其实是父母嘛，因为教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个性，父母的管教方式跟父母所看重的东西影响到这个孩子，哦，所以很多的破碎之后有看到孩子也有反转的，所以很不容易，所以我鼓励孩子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他教养他。然后第二个是讲到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哦，到底是爱呢？有以前有爱的纪律，爱的教育就是都不管。我自己经历的那个年代，其实是就是他们那时候在推行爱的教育，就是不打孩子，哦，也不管教孩子，你就让他自然长，他就会长得很好。哦，但是感谢主，我爸妈提早发现这个方法不 work， 所以我到现在还长得 OK。对，因为他们那个放任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后来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就这样。你放了他孩子，他长大之后他也恨你，你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教我，对，等他真的已经没有很多回头路的时候，你要教他也很难过了，哦，他自己这一生他也很多他没办法再挽回的，就很辛苦，哦，所以很重要，真的要来管教孩子，哦，所以这不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就是你只管但是你都没有爱，哦，你只管，哦，就是但是都没有爱，所以这个两边都要并重的，两边并重，你要爱他也要管教他，有时候你爱他管教他也要有智慧，你不能什么当然我们说话就算话嘛，说一算一嘛，啊，但是你这个纪律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有一点 buffer， 像我们今天如果出去玩，你可以跟他先讲好，诶，我们几点要回去哦，啊，十分钟前再跟他讲，诶，我们在十分钟就要回去咯，哦，你不用说你一定要弄那个说我现在就回去，哦，你就把关系弄得很僵，哦，他现在跟他玩得正起劲的时候就马上要回去，但你先跟他打一声招呼，哦，他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你爱跟纪律你都要顾到，你不要说 只是有时候没有智慧，人家玩得正开，你自己也是啊。你看球赛看得更兴趣的时候，太太叫你现在就去做什么哇？你会是会俩攻，对不对？你会抓狂，然后看别人在看，你也是会抓狂的，对不对？你自己做一件事情正在兴致上，对不对？啊，如果太太早一点跟你讲啊，这个等下第一个 quarter 结束广告的时候你去做什么，大部分就比较 OK 嘛，对不对？好，所以自己我们自己也是要将心比心哈，所以教养也是要有智慧啊。那对，所以你如果真的有纪律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只要管好品格就好，但是这个孩子不需要纪律，不需要 discipline， 不需要有早上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这些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品格要好，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吗？不行，有些人可以吗？ 对，可以啊，他其他的他只要有好的品格就好了，他睡到12点也没关系，对，没有关系啊，对，这个人很 nice， 对你很尊重啊，可以啊，齁，不行呢，他有些他必须要有的纪律嘛，对不对？好，清洁，刚刚圣经上也讲，对不对？要做众人的榜样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他品格好，但是他不用啊，都不用洗澡 ，OK 的，好，对不对？还有对人有礼貌，对不对？功课成绩好就好了。所以这个不行，有些东西是要有纪律的。好像我们孩子，你真的训练他，你就有安息。像我们之前，我们就训练我们孩子，就是八点就让他去睡觉。八点，我之后还有夫妻的时间呢，或者我可以做关怀的工作。好，但是有些家庭我知道孩子弄得很晚，哦，弄十点钟，哇，真的很不容易。你都弄完十点钟，你之后就是你自己还会有夫妻时间吗？你差不多就也上床睡觉了，对不对？早上起来又是一天了，哦，所以你们自己的也没有 quality time。那孩子早上起来也起不来，你就要早上去上课也起不来，你自己把自己搞得很心理疲惫这样子哈，哦。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八点就去上床睡觉？他再大一点就让八点半嘛，再大一点九点，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啊，哦，他睡不着没关系，就让他躺在床上，对啊，放圣经。怎么读书多身体疲倦，啊，对，放圣经让他睡觉，啊，真的蛮厉害，那个读圣经的人很难过，啊，怎么一翻开圣经就睡着了，对，如果你有失眠的话鼓励你也读圣经，啊，神的话语，啊，就带着生命你就进到安息里，哦，对，所以我说是要你要真的让他有可以安好好好睡觉，哦，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有些那个纪律的话你是可以要求的，齁，哦。睡不着就让他躺在床上嘛。灯关掉嘛。他一定会睡着了。知道他一定会睡着。他其实孩子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已经累了，他只是在盯在那边，然后脾气也不好，齁，哦，脾气也不好。所以你自己要帮他看时间到让他去睡觉。所以这个是需要训练的。齁，哦，训练。那不听话怎么办？就那个五个步骤再搬出来就好了，很容易一下就去乖乖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好带到这样子，其实训练好其实你更不用担心，晚上时间到他们就知道要去睡觉。有时候我们需要服侍，我婆婆就来家里带，都不用跟他讲，八点到他们就自己会上床睡觉，哦，你其实可以把他教得很好，你自己有规律，他们知道吃完饭要去刷牙什么，他自己有这个 sense，哦，那你也让他殷勤，哦，有些家长那什么都帮他做好，有没有？父母越能干孩子越无能，会不会这样？事实是这样嘛，你越能干他就越无能，因为从来他都没有经历过，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读书就好，哦，你可以，我们的孩子也会刷马桶啊，哦，你孩子也可以让训练他自己会折衣服啊，有的孩子已经很大了，爸妈还在帮他折衣服，会不会这样子？哦，你自己可以让他折衣服的，他自己再大一点你就可以让他洗衣服啊，为什么不行？可以洗碗嘛，可以吗？对不对？你可以训练他，他很多东西可以做。我知道我们这边父母其实你的孩子回家功课很少，大部分啊十岁以内的功课很少，你们都发到家里只有两面还是一面，对不对？大部分他们都点头嘛。好，你功课真的少到可怜，你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件事情做，你就是很痛苦啊，不是这个打那个，就是这个跟那个闹，我们就是两个人没太无聊就开始造反，哦，所以你一定要帮他有一点事情做，给他一些 assignment，哦啊，不管，所以让他有事情做，啊，让他手是殷勤的，让他也成为他孩子其实很喜欢帮助爸妈， 因为孩子他们有一个梦想，那在里面他希望他是被爱的，他希望他是 capable 有能力的，所以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满足你的孩子，你可以常常给他抱抱亲亲，你爱他肯定他的言语，好，这个你可以常做。另外你要让他有能力可以做事情，你鼓励他，哎，你可以他自己去，他去啊、刷马桶就是刷得好干净好棒，你就鼓励他，你要常常鼓励他，他有能力，他帮助你，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所以你要常常去鼓励你的孩子，让他手是殷勤的，好，让他手是殷勤的，好，这不是教养先生哦，是教养孩子哦。但是爸妈的榜样很重要，如果你家里哈、哦，今天妈妈叫你说，叫先生说，哎，先生你去做什么？啊，先生说等一下啊，下次妈妈叫孩子做什么，孩子回答也是等一下哦，就是这样。所以你自己也要留意，你是做什么榜样给你孩子看？哦，你自己做什么榜样给你的孩子看？他就是看你的样子在学的哦。所以妈妈叫的时候，赶快说是，马上好，你就这样子，那孩子就会有一个榜样可以学。好、哦，那也是要智慧啊，一样，不要在人家精彩的时候叫人家去做事情啊。哦有智慧，有智慧哈，有智慧，好，可以，或者在孩子面前也是要夫妻要同心啊，这个是夫妻很同心很重要。好，我们再往下面，对，那吃饭也是一样，有些吃饭就很痛苦啊，哦，有些教孩子吃饭的时候很痛苦，孩子就不吃饭哦，这样子，好，我们你其实可以，对，有的妈妈就是，哎，就要一直喂嘛，啊、哦，就是这样子。孩子不吃就一直喂啊，喂到，反正自己还生的孩子嘛，十岁喂的时候还是很快乐啊，这一辈子就喂你，你骂他其实他心情也不好，他吃饭也不快乐，也不消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孩子，像我们有买一个叫那个 visual 的 clock， 好，你看得到那个时间，他因为孩子对时钟没有概念嘛，但是你看得到那个他那会。针会慢慢变到没有，从红色的慢慢颜色走弯就变成没有时间，所以他就知道啊，这个已经30分钟啊，已经15分钟，你可以跟他讲，这走到这边的时候你就要完成你的任务，这样子、哦、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有时间概念，他不会坐在那边好像哇，我有无限的时间来吃我的饭、哦、另外一个是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带玩具在你旁边，你自己就是 distract 嘛、哦、有些家长他就是让孩子还是可以玩玩具啊什么什么，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想要 create 那个很 fun 的氛围，但是你其实可以把它分开来，吃饭的时候专心吃，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之后再去玩，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他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吃饭还是该玩还是该做什么，所以你要把它分出来，你可以设一个时间让他在多久前可以把它吃完，孩子其实快吃一下就吃完了，那你如果让他一起吃也可以，没有吃完的时候你也可以规定，像我们家吃完就是不能离开桌子，你如果没吃完饭不要离开桌子，你就坐在那边吃到完，他就知道，哎，其他人可以去玩的时候他还不行，他就知道坐在那边，你这那你也可以用好的 behavior， 也可以用鼓励的，你要常常讲说你吃得好棒，哇，你吃得好快、啊、哇，闪电侠，你可以常常鼓励他，你要鼓励他说你吃得真棒，哇，你吃得这么健康，你又长好高、哦、跟哥哥一样高，这样你就是要鼓励他，用各种方法鼓励他，就是让他吃这个饭的时候他知道、哦、他被肯定，他自己就会吃快一点。他也想是一样，他希望被肯定，然后他希望被爱，他希望他知道是自己是 capable， 你就是鼓励他。哎，好的 behavior 用多用鼓励的，鼓励他可以达到，你会做得很棒。好，你可以甚至可以有奖励哦，你今天好好吃完，我们等一下就吃 ice cream 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当然你吃太久就没有 ice cream 这样，但你如果吃很快，有一个甜点，你可以有一个 dessert。那你不要给他物质享受太好，他每一天三餐都吃 ice cream， 你在 ice cream 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真的，哦，真的，有的孩子到我们主日学已经到那个什么，七八十岁都没有欲望那种感觉，他人生的该享受都享受过了，你们主日学已经没有什么对我来讲有什么吸引力。你不要这样子哦，有的孩子哇，有一个小饼干就好快乐哦，因为你平常不给他吃嘛，所以他拿到一个小小就好快乐，你就可以鼓励他。但是你如果平常都给他太丰富，你没有东西可以鼓励他，他也不会羡慕了。所以 你自己要注意你给孩子的是什么环境、哦、对，所以你自己才可以鼓励他、哦、这个东西、哦、如果每天他都看电视，你就变成只能限制他看电视，就变管教。但是像我们家，我们是一个礼拜只能看一个小时，我们之前更少，半个小时，现在比较大了，有时候要看学校，所以加起来是一个小时的电视，一个小时电视一个礼拜，可以忍耐吗？不行啊，一天一个小时不错、哦、这样看八点档对不对？总是要看那一个小时。没有，我说孩子啦，孩子因为孩子少看，其实一方面对他眼睛好嘛，另外一面他们也是知道那个眼睛这个并不是有很多互动，跟人讲话还是不一样，跟人讲话。那我们有时候知道放电视，有时候家长放电视只是把它当奶瓶，对不对？你 iPad 放给他看，那就安静了，你只是放当中奶瓶，但是你其实那个他不一定在教什么是你要他教给他的，或者那个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另外一面也伤害他的眼睛。好，那我们如果给他少，我们只有给他看一个小时，他就很珍惜那个时间。好，你叫他做什么，就好呀，马上哦，就可以，就很好管，对不对？很听话，对不对？他因为他哦，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一个礼拜可以看这个30分钟的电视，实在是人间美味哦。所以，但是你如果常常都让他看，他就看到都无所谓哈，你也没东西可以鼓励他。对，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你自己要教养你孩子是什么，你要给他是什么，这都是你决定的。好，你看有的家长可能觉得一个小时 OK， 有的家两个小时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给他从小一个限制，他有节制。像我们孩子教到我们知道他孩子看他不能吵，他不能说看完之后他跟你要、哦、再看还要再看下一集，你会孩子看他一定跟你再要。好，你就是讲好，你已经父母已经做到说我们说到做到，然后做到真的执行的话，他就是知道你跟他讲的话是真的。好，你就不用常常在那边跟他讲。好，我真的要打你咯，真的，我跟你讲的，真的，我从上礼拜已经开始跟你讲了，你真的要听下去。对，所以你就不用这样，你真的你说到就做到。好，以至于他知道他 take your word seriously。好，他知道哎，我们看完他就快结束，也很快的就结束。那有些人讲，我们有时候看一片 movie 哦，看一个 movie， 你比如说 Finding Nemo， 我们像我们只有看一个小时或是看半个小时，我们要看四周才看得完一片呢。他这孩子知道时间到，他可以停呢，他不会再跟你闹，说我还继续看下去。哦，你所以你就是要教孩子，他就知道有节制，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好，你就担心。好，你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节制的话，你真的要很担心，他以后什么东西他都是大量。一看到就要，一追剧就是三天，啊，我们也追过，我们也知道，对不对？整天从，对，所以孩子可以训练他有节制，他知道时间到，哎，他停了，这是他应得的份，他就很开心，可以享受，哦，那之后他也不会跟你闹，不会跟你吵，哦，所以这就是像我讲第三点，就是你是要设立界限，谈好条件，哈。设立界限，调好条件，你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方方框框，让他长。你不要，你没有入耳的话，他就是无法无天嘛。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好，所以我们搞不太清楚善恶，孩子搞得清楚善恶，其实搞不太清楚。好，我们有时候觉得好的其实是不好的。好，对，所以你要帮他设立安全范围，他在安全范围里面，他就很快乐，很安全。讲，你跟他讲说，只能在这里面玩。他就会不会跑到街上去玩，你懂意思吗？你给他一个安全范围，你就不用担心他冲到外面去玩。好，所以你需要设一个界限，从小给他设一个，很多东西你要设一个 boundary 给他。好，那我们管教孩子就是他故意跨出去界限，你才要管教他，就是有一个悖逆啊。所以很大的原则是我们为什么要管教孩子，因为他这一生要学顺服。好，他学会顺服，他顺服神就容易。好，他要学会顺服，好，这个对他一生是一个祝福。好，所以他需要管教他，要学练他，制作他之中有一个顺服在他身上。好，所以他如果故意犯错，好，你才要管教他，不小心的不用。如果今天牛奶不小心打翻了，哇，有的家长很生气，就找来毒打一顿或者骂一顿，会不会？已经跟你讲多少次还不小心，你是这么笨吗？哦，有没有这样？对，不需要这样子吗？哦，不小心打翻就不小心，你自己也会不小心摔破碗嘛？会啊，煮饭就知道嘛，啊，对。太太煮打破碗，先生会生气的吗？有没有？不敢哈，哦，把那个破的碗再倒脸上，是不是？ 赶快帮忙亲捡起来哟、哦。对啊，就一样，孩子也是这样，不小心做错了没关系，这样子，所以他以后不小心做错，他还知道，他会有安全感，他不会很担心我、哦。他知道他有安全，他知道他不小心的，但他故意做错的，你就一定要管教他。你已经跟他讲不能这样了，他还去做，就要管教他。好，这个电插头可以摸吗？不能摸，你就他如果故意去摸的话，你已经跟他讲了，有没有讲过？上次说已经讲了要怎么样，就是要管教，你就真实的管教他，啊，他就会改过来。哦，有的家长就舍不得打，舍不得管。哦，这个电插头他就用引导的，我也听过用引导，他要去玩电插头就是啊，你看看我这边有一个玩偶啊，哇，那你就这一辈子去表演玩偶好了。每次他要去摸，他就会把他 distract 哦，但其实没有达到你管教的目的嘛，你没有得安息，好、哦，你管教还是没有得安息，好、哦，所以你要勇敢的去管，那你要设立界限，然后要设立boundary，给他好的boundary，让他可以在里面走。所以只要谈好条件，像我们有时候送孩子，像我们要出去买菜或什么，你就可以先跟他讲好，我们等一下出去可以乱闹吗？哦，出去要不要安静啊？可以打来打去吗？你就可以在车上就先跟他讲好一个boundary，好、哦，你该怎么做？哦、我们应该有，他看到人要不要打招呼啊？你就可以先跟他讲，好、哦，你先跟他讲，然后你跟他讲好界限，好、哦、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如果出去的话，你就已经讲好说，哎。刚刚讲过，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会有怎么样子？好、哦，会接受到怎么样 consequence？ 好、哦，也不是只有打是唯一的方法，有些有 time out， 你可以让他坐在椅子上。有的孩子只要一坐到椅子上，就已经哭得不成人形了。哦，那就 OK， 他已经接受到他最严重的惩罚了。有的孩子坐在椅子上是跟你笑啊，很快乐啊，啊，无所谓啊。那你知道那个惩罚没效，你再做也没有用。好、哦，你一定要找到有效的管教方式。好、哦。有效方式管教方式，或是你有些方式，哎，你可以拿掉他一点 privilege， 这样子也可以。好、哦，他也少了一些他本来应该拥有，像看电视，好、哦，然后玩游戏的时间，这样子你都可以帮助他。好、哦，所以你自己就要设立界限，要让孩子有路可以走。好、哦，那第四点是讲要事先沟通哈、哦，免除困扰。好、哦。所以你事情都要可以讲到前面嘛，你事先跟孩子都讲好了，哦，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哦，你们去小家之前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跟孩子沟通啊？好、哦，你们那个时间其实可以跟孩子讲哈，好、哦，你等一下去小家怎么样子啊？哦，可以打别的小孩吗？哦，你都可以先跟他沟通讲，好、哦，该怎么做，你都可以先事先跟他讲好，好、哦，等一下我们去公园要玩多久？哦，你可以跟他讲好。你这些讲好其实都把如果讲到前面其实就很 OK 啊，都很好，他也知道他的boundary界限在哪里，你就提醒他在哪里该怎么做、啊、就先把他讲好、啊、等一下可以吵架吗、啊、你就可以先跟他们讲，提醒他们一下、啊、看到人要有礼貌吗，就你可以先提醒他、啊、所以这些有些都你都是可以事先讲，以至于他们不会到时候 surprise，他会让你 surprise 的，你如果没有先讲好，你到时候就只好再带到车子上管教。所以家里除了各个地方放管教杖之外，车子上也可以放一根管教杖，随时可以带到车上。好，所以就不用担心了，一根棍子走天下。对，所以很需要管教孩子，很需要管教孩子。好，还有一个就是坚持到底必能得胜、哦、这个孩子你一定要说到做到，然后你不要变成一个唠叨在孩子，不要变成一个唠叨的爸爸妈妈、哦、你唠叨很可怜，他也每次讲他也是耳边风、哦、他根本没有听到你说的话，因为你的话本来就不重要、哦、我数到一百我才开始管教你，所以从一开始数，二我已经数到三了、哦、等你数到等你走到一百的时候，他真的到一百的时候他才有警觉，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很多的感觉了、哦、所以你要练习到真的是爸爸妈妈说到做到，你不用再常常那边数一二三、哦、有多少人会数一二三木头人、哦、你可以练习到说爸爸妈妈讲一次就好、哦、你就说爸爸妈妈只需要讲一次就好、哦、你甚至以后只要问爸爸妈妈需要讲几次话、哦、他就知道他只能讲一次话，他没有一二三可以选了、哦， 你的话就是一次就要听，会不会太权威一点？会，有些人觉得太权威。那你不想要权威，你讲什么？爸爸妈妈来服侍你，你要听话啊。好的。哦，你给他五分钟好不好？诶，他如果可以跟你沟通，你也可以跟他讲，就是在五分钟也 OK 啊。但是如果你今天需要马上走的话，或者说其实像我们这样一般时间，你其实是跟他讲说，你说他要不要在五分钟，愿不愿意在五分钟？但是他在五分钟，他会说到做到吗？对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讲，如果在五分钟没有做到，怎么样？对，你就可以跟他这样讲。对，所以你是有弹性可以跟他沟通，他可以跟你讲啊，你可以因为爱的关系，让他等五分钟啊。好，现在的五分钟，对啊，因为你养成，所以我是希望他养成马上啊。你可以养成他 always 五分钟，他可以啊，是 OK。没有，那因为他是一个习惯，他今天可以，他下次就也会想要有，就是这样，习惯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你孩子需要有一条路，你们讲好的，夫妻讲好，不要爸爸教一套，妈妈教一套，爸爸来妈妈 always 五分钟，来爸爸那边就是马上，他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要马上还是都可以五分钟。好，但是如果你教养只有一种方式，我们家就是要马上。他就会学习马上，对，要么就是你可以给他五分钟，每次他就五分钟，所以你就自己想好，如果是五十分要走，你就四十五分就要跟他讲，啊，我们要走啦，啊，他就是在五分钟，那我们不是，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在十分钟要走了，时间到了他怎么就走了，也不用跟你在那边闹啊，哦，会不会他不用在那边吵说我不要不要这样，他不会，他知道时间到就走了这样子，所以他知道你的话有分量，你的话不是随便的。哦，免得那个有些人讲话孩子也不听，你现在那么小就不听，你觉得长了他的听一句会想要听你的话吗？不会啊。对啊，他小的时候都不听你的话，怎么长大忽然醒悟过来，哇，上帝在我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曾经是这么的叛逆要不是神，哦，你那个工作很辛苦啊，你要到这么大还要神大大的充满他，哦，他在改变，哦哦，你从小就可以教他，哎，他会听你的话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要让他学会顺服。我觉得管教最重要就是学会顺服，他这一生都蒙福。
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你说。
如果我一岁开始教一个孩子，就是马上听，其实通常要教到几岁他还才可以做得到呢？因为通常你到两岁多三岁的孩子，你要他马上听，有时候是很困难，因为他的 develop。他那个阶段就是我不要我不想，
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这是我们讲到那个管教的孩子，我不要我不想，那他今天是爸妈可以决定还是他决定，你是爸妈还是他是爸妈，
嗯，
他今天如果说我不要，那你就说好，那我们来等等下次就好，那他就他是爸妈了，哦，他就这，因为他自己会，他人都是有这个，他是很聪明的动物，哦，他是很聪明的人类，
那这样我就要那这样其实就要不断的管教他，
是
因为每一件事情他都会有可能是这个反应，
因为是随时管教，
嗯哼，
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这反应，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会顺服，所以他才要每一件事情都要挑战你，
嗯哼，
哎，所以你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他就更 confuse， sometimes 可以 sometimes 不行，他这件事情他就要 try 到底可不可以，
嗯哼，
哎，所以你都会每件事情你都可以给他设一个路，还有是第一次犯了错没有关系，哦，第一次他做错事情没关系，但是下一次你就要跟他警告，
嗯，
警告之后就可以执行管教。
但是有时候一天你就要对付这样子的时候，可能你要管教一天管教十次，
很好，
还十几次，很好，
很好。
Okay， 管教的我说哇，我是不是太
严格，
就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
自己都承受不了的，是哇，太
多。我们打孩子，我们自己心在流血啊，手指也在痛啊，对啊，对，是真的管教孩子，但是。你真的管教他，他会很快乐。这个孩子被管教过是很快乐的。你看我们家三个孩子是很快乐的，他是被管教的孩子。有些孩子来，他其实很情绪化，他不快乐，他不快乐，因为他没办法控制，他没有一个制服己心的能力在身上。他想要哭就哭，想要闹就闹，哦，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其实不快乐。对，所以我觉得你很好。有时候管教是真的在乎那个，有时候我们管教比较多次，有时候有可能孩子还在成长，还有可能他很容易，其实孩子很容易忘记， 你就要持续提醒他。还有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的教的时间不够长，也有可能，好，就是可能讲两句就直接打你，就是那个教的时间要放长。你为什么要这样？让他印象深刻，好，这样子印象深刻。好，请。
我有个简短的问题，就是你这一系列的讲座会教会会录下来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星期我不能来。
我们会录下来啊，姜牧师也有很好的教导，对，姜牧师，对，我再想想看，应该 OK 吧？现在有在录了，姜牧师他也有教一套很好，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有录下来，到时候再讨论看看。对，因为我希望也开放一些，等一下有一些 Q&A 的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啊。那时候如果有比较 case study， 如果大家不 comfortable， 让别人知道，我们就可能就没办法对外开放。我们到时候再看看，那可能那部分我们到时候再商量。好，对内开放，是的。好，还有没有？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30分钟，我们有一点 Q&A 的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哈。那我们应该还有一个姐妹会来做见证，她先送孩子，好，等一下她来，我让她做见证，她管教孩子的见证，好，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先讲一下五个步骤，我怕等一下我们当没时间，有没有？这五个步骤很简单，你管教孩子有五个步骤哈。第一个就是他做错事情的话，你就要跟他讲啊，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好，你就先问他有没有讲过，那他可能说啊有讲过这样子，那不然你就问他，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之前做错事情你要会怎么样？你就是问他，再次扛问他，跟他问他说会怎么样子，好，那他就是他可能说会被管教，那你就要跟他讲说，再有秀兰，爸爸妈妈说到做到，你一定要让他知道爸爸妈妈说到做到，好，因为你的话语要带着有权柄有分量，好，孩子要听这样子，爸爸妈妈说到做到，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们的话语，孩子也不会尊重你，就这么简单，好，你连自己的话语都不尊重，那为什么他要尊重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的话语一定要尊重，所以不要随便 promise。好，所以你如果 promise 你的太太，你就说：“哦，我要把你月亮摘下来送给你。”这永远做不到，就可以 promise。没有，开玩笑，就是真的。你要注重你答应孩子什么。你如果说你要带他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你自己开的支票，你自己就要想办法兑现。好，你的话语很重要。对，所以爸妈说，那另外就是让他嘴巴要认错。然后他自己要道歉，好，我们也会把他带到神面前跟神认错，啊，主，我不应该动手打我弟弟，你就让他跟神道歉，好，那我也会带他去跟弟弟道歉，就是你要让他学会道歉，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看他有没有服，有些人道歉不服啊，sorry， 他那就还没服下来，哦，那就还需要管教，再回到前面那部分，再来一次。对，所以要道歉，他真的要打从心里面道歉哈，你要训练他，真的没有啦，你要训练他真的要好好道歉，这样子，不要说只是那个，好，对，所以你要让他道歉，他也是要最后也会跟爸妈道歉，他会跟爸爸妈妈道歉，这样子，爸妈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动手打弟弟，就是让他也要学会道歉，这样子，那像太太会带着他跪在地上跟神祷告认错。这样子，所以你的管教时间其实是长的，不是只是打就这样子过去，你是有一个长时间的 process， 他印象比较深刻。好，最后是和好跟原谅，你跟他讲说爸爸妈妈原谅你，好，给他一个 hug， 亲他一下，这样子，好，然后神上帝也原谅你，你要跟他这样确认确据，有一个和好的动作，好，他知道你是爱他才管教他的，好，不是打完他气冲冲就走，这样子把他丢在那边，好，所以你是一个爱他，所以他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以至于在他被打被管教，他也知道他是被爱的，这个孩子就很在健康里面长大，他也不会那么不服，你知道吗？他不会那个气凶巴巴这样子，打完之后还很生气跟你拼命，那就还要再管教，对，所以要帮助孩子他那个可以柔顺下来，你人就很辛苦，所以这五个步骤就是这样子实际去操练去执行。好，我们家有一个孩子，他是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的，因为比较艺术性气质一点，然后情绪比较大，好，所以这个孩子他脾气也比较拗，好，比较倔强一点，然后我最长一次是打到第11下他才服下来，好，所以不听话的话爸爸还要再加上去，他就跟你 硬杠，就是还是很生气，就再打，再打，打到第11下，哦，他就服下来，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哦，所以你看你愿不愿意管教他而已，就这样子，你就加上去，帮助他有柔顺的心，哦，免得他永远会让他老我起来做王。我们自己也会啊，我们不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哎，我们老自己就起来做王，忘记要让神坐在上面。好，所以你要帮助他有一个柔顺的心，这样子。好，可以，要不要那个麦克风我们定一下？没有，我们录起来，有些人问要听怎么办？
因为你在打的过程一直在加上去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会不会起来？
我其实情绪会起来，我其实蛮痛的，因为我跟你讲都打到我自己手上。但其实我的情绪，你说我情绪问，但你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生气的，因为是他错，又不是你错。
你会发现，一直跟他讲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所以你一直加上去，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这时间会越拉越长。
那因为管教就是要长才有效嘛，你不能就是你想要很短就希望达到效果，对不对？你一定要你的重点是让他少挨打，对不对？我们管教他其实希望他少挨打，不要他。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有一个柔顺心，他这个孩子快乐，你们家里气氛更好。为什么要不要这样子？你就是可能那一次要忍耐长久一点，但是终究这个孩子服下来，你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你现在不折服他，他到青少年你怎么折服他？我有听过是到青少年跟爸妈打架的之后孩子才服下来的，就是爸爸受不了就跟孩子打起来，后来孩子就听话，就这样。你需要到大学才跟他对打嘛？你现在趁现在还能管教的时候，趁现在圣经上趁现在还有管教的时候，哦，赶快管教，哦，所以不要等到那么大，你跟他对打就很辛苦啊，家里暴力啊，好，哦，你那时候管教他并不是虐待他，也讲过那是管教他，不是虐待他，你也没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打，哦，就像以前那样，可能你都不是这样子，你是在他面前这样打他，而且打你不要怕他痛。对不对？有的打完他还跟你笑，哦，那你就知道你那个打是没有在，对不对？没有效果啦，哦，你只是在摸他而已，他也是觉得好玩而已。好，哦，来，在后面。
你刚才说10岁之前都可以用这5个步骤，是不是？
是的，我们现在老大9岁了，还有在使用。
Okay.
对，所以那个 tape 里面说3岁就不用打，
5岁好像说5岁，
我记得是3岁，你相信我，哦，那个 tape 就是，对，因为我是讲员，我需要准备比你更辛苦。他是说教牧师说3岁，其实如果好好教3岁就不用再打，但我发现其实还是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对，我发现我自己我的孩子有些需要，但可能每个孩子真的有些不同，对对，所以有些孩子可能真的比较快，那有的孩子真的还是需要，对，但不一定都一定要用打，也有别的方式管教，像我讲的是对他有效果的方式，你要做有效果的事情。好，你做一件事情，你讲了他讲了50遍了他都还没听懂，你就知道讲他没用，你要有意识到，你叫你先生对不对，一样的方式已经做那么多次了，他还没有改，啊，刚刚走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方式没效，要换一个方式沟通。好，所以你教养也是一样，你要换一个方式，有效的方式。我们先等一下，因为我们的姐妹来，我请她先做一个见证，好不好？好，大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翠莹一下，好不好？所以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她在管教上面也是神乎其技。
Yeah, 大家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两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最近碰到的。一个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家老二就是学校有那个 orchestra， 就是弦乐团，那我们要去看他表演，很开心的出门，回来的时候，我先生事实上里面真的有一些沮丧，原因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孩子，然后他大概7、8岁吧，就是他就一直发出声音，拿着那个节目表一直这样子在那边揉，然后就一直叽叽喳叽喳。然后我先生的耳朵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是任何一点声音，高频率低频率他都可以听到，所以他一点点声音他都没有办法，就是对他是很难受的。他就是回头就是告诉那个爸爸可不可以让那孩子安静一下，可那爸爸都没有动作。后来你就看到前面很多人开始一直回头看 这到底那些声音从哪里来，因为真的很干扰。然后就结果那孩子就继续嘛，然后后来又脚又开始踢前面椅子啊什么，就是很多动作。然后直到他结束的时候呢，我现在真的忍不住，他是那种他不会，他觉得不对他要说的人，他觉得至少不管你做不做，我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对别人的影响。所以他就跟那个爸爸讲，就是说你孩子这样真的很干扰别人。然后那个爸爸就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然后那妈妈还跟我先生说，就是说小孩子嘛有点爱心好不好，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他觉得我们很没有爱心，还去说他的孩子怎么样。就后来旁边的人就有人又开始说话，就说你可以把孩子手上那个纸拿走啊，不需要让他这样子去吵到别人。就是后来那个爸爸是很生气的状况下离开的，对。然后我先就摇头就说真的没有办法，他觉得如果父母亲不管，最后就是任凭孩子这样子，他走到哪里事实上都造成别人干扰，可是他并不觉得。对。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去年12月我们也是孩子有一个芭蕾的表演，我们也是去看，然后就有两个爸爸后来大打出手，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孩子有事他们一直揉那个纸啊滴啊滴啊，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后来他中场就跟他讲，就那个爸爸也是不服啊，觉得说我这干你什么事，就后来两个爸爸大打出手，就两个就离开会场了。对。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我们周边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那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孩子事实上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嘛，你没有办法管理这样。那我小时候齁，我孩子小时候的时候，我就是他真的很倔强，非常非常倔强。我那个大女儿他生出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还取名叫他妞妞，因为他叫 Daniel， 我们就叫他妞妞。他觉得太妞了，不可以再叫妞妞，我们就开始只是叫他的中文名字，叫他妮妮这样，他叫谢恩妮。对，因为实在太妞，他每次只要是事情发生，他就躺在地上就开始一直滚，然后一直哭一直闹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只能打电话叫我的先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能打电话说你可以来救我吗？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问题是那是在教会，你可以这样，你在平常他在上班你怎么叫他回来，你必须要自己要处理。那时候我是从那时候安童牧师来教会，我就领受了负担说我要自己带孩子，我要把神的属性就是带到这个孩子里面，我就领受上负担说神你给我一个恩典。那神也真的给我一个恩典，就让我就是从我孩子生下来那一天，我们公司突然就搬去德州，那我们老板就说你可以在家里上班，那我就真的在家里上班自己看他。可是那个其实好辛苦哦，因为你要工作你要管孩子，然后他又一直哭闹，你都没有办法安息嘛，你就每天我老板只要打电话来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你不可能老板打电话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背后一直在哇一直在叫。我每次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好紧张那样子。可是我尽可能的就是说 OK， 我要去管理，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情绪弄好。可是我实在太忙，忙到一个程度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每天就这样子凹，你知道吗？常常就是孩子就是哭到太累了，累到睡着了，然后就安息。就是然后我自己知道说那不是办法，因为他就是一直哭闹。直到有一天齁，那时候我小叔跟我公公住在我们家，对，有一次我老板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突然就听到啪一声好大声，然后我大女儿就开始大哭。对，那一刻齁，我突然之间警醒到我里头，我就知道就是说 OK， 我女儿的问题就是她如果我现在不好好管教她，她以后长大她是在外面被别人欺负，她是在外面被别人修理，就是她一定要经过这些路程的。对，所以我那一刻我挂掉电话之后，我就突然决定就是说我要好好的，我就是都不工作了，我就放下一切，我请假，我就是要好好的就是处理她这个情绪的这些任性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打得比眼尘还要多，对，我后来隔一天我真的我就是全部东西我就放下说今天妈妈跟你拼了对，我一定要开始照姜牧师讲的五个步骤好好的去执行。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姜牧师有一直讲要先从爱篇开始嘛，好好去爱这个孩子， 他觉得被爱，你去管教他，他不会受伤那样。可是我那时候情况实在是太紧急，我必须要先进入管教，然后我才能够再来，神再后来再来带我怎么样去爱他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是任性，一直任性，我就是这样啊，就是照那五个步骤一下一下一直加上去，真的好痛，里面都好想哭。对，因为我们都很爱孩子嘛，其实都忍不就舍不得看他那样。可是那个任性，我那时候真的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我小叔打他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真的这样不行。对，然后那天我好像打到第14下，我记得他最后终于降服。对，然后之后我就是很确实的照着那个方式去做，就是我主要管教的都是任性，就是他不听，一直任性，而不是在于他。像有一次我是真的打错，我就跟他道歉。那一次就是打完之后好了嘛，然后回去又继续哭，我就知道有一些问题，就说可能我管教就是内容是不对的。然后我去发现才发现说，哦，他是要扣那个衣服的扣子，扣没办法扣，他就是很挣扎 frustrated， 他没有办法做好那件事，所以他在哭。就我就立刻发现说，啊，妈妈打错了，我就赶快跟他道歉，问他可不可以原谅妈妈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更警醒，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是要处理的是那个任性，就是不听话的那个部分。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我经过大概3个月，对，我孩子真的很倔，如果你们看到他小时候的话，真的好倔哦。然后经过3个月之后，我终于可以得享安息。对，真的就是所谓的安息。那个东西，我觉得到你青少年的时候，你会看到果子，你会看到这个孩子的果子，是你那时候是把他压下去，还是你是真的就是说，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个性那个倔已经被 break， 就是说变一个很柔软的性格。对，那我老大，我觉得真的长出，我觉得真的很柔软。那个东西我后来就发现说，哦，还好我那时候有照江牧师的方式去带他，要不然我大概这一辈子要一直去处理那个。因为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外面影响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多的意见，越来越多的挣扎，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发现那样子的管教其实他很容易道歉。对，他就是只要有一点细腻的什么，就是觉得不太对，他会立刻道歉，他不会僵在那里，就是跟人都不愿意道歉，所以他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对，他就做错事，他就很容易就是下来这样子，跟他妹妹啊，就是或者跟我们，他只要他会立刻说对不起，为什么对不起，他会跟我们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跟他妹妹之间也是很有趣，他们每一次都会就是谁做错事，他们就要就是彼此道歉嘛。啊，如果觉得另外那个人道歉没有诚意，他就会一直说，我的心没有感觉到你的真实的在跟我道歉，再说一遍好吗？然后就要再说，哦，我对不起什么。然后他们有时候会 repeat 十几次，就是说我没有感觉到，你再道歉一次，就是很好笑就对了。然后可是他们道歉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做错事就是道歉，不需要僵在那边。而且我发现他们后来就是开始，他们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在寻求神上面，他有一些东西已经不会去坚持，一定坚持，就是我们祷告结果不一样，他就会，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放下来，我们可不可以再祷告，我们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就是继续的寻求神。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很感恩这个教导，因为他等于是就是说神怎么样去引导他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他真的很不愿意，可是他听到的时候他会愿意下来。对，他愿意下来，然后求神帮助他。我就跟他说，不是我们随时要变成好像立刻成为一个完全人或一个立刻可以做到的人，就是你就把他放在祷告中，神会帮助你。所以他就一个愿意放下，然后愿意开始去祷告，我觉得成为他很大的蒙福。对，然后所以青少年之后，我真的特别感觉说，哇，这个教导真的是很帮助我们父母亲跟孩子之间。而且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不是孩子，是在我跟我先生身上。你在整个管教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你长到哪里，你孩子就跟你一起长到哪里，所以很多东西你会看到他，你会知道自己还要再突破很多东西，是我们会再回来跟他道歉， 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这样，所以导致他们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等于一家都在那个，就是彼此道歉，然后彼此就是被神约束底下这样来成长。那我就觉得这个道路其实是真的非常蒙福啦，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在管教过程中，我们不会把他的行为就是当作是他的价值，所以他做错事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他抱抱这些，就是让他知道我每次会跟我女儿说，我管教的是你的行为，就是我是这个行为有问题，不是你这个人我不喜欢你，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为，对，然后让他可以把它区隔开。所以你在他就是说整个的过程中，你对他的态度还是一样，就是说就是还是这样子爱他，你只要 fix 他那个行为上所造成的问题，那这样他会一直他不会就是犯错，他会就是隐藏，你知道有些你如果让他感觉你是针对他个人，他会隐藏，他就会把他包起来，然后不让你知道或怎样，对，然后可是如果你让他知道是这个行为，你这个人是很有价值，是神所保爱，爸爸妈妈所爱的，他会就是敢跟你说他的问题，然后他敢认错，他敢面对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生就是连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要一直这样子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对，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很宝贵分享，真实的活生生的见证齁，所以你真的要管教你就得安息齁，最重要是把他那个悖逆的性格可以把他除掉齁，让他这个孩子从小有一个顺服柔顺，你看长大起来还是可以沟通，愿意道歉，家里有一个和好的气氛，这不是你我们渴望的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去管教，一定要去教养孩子，不要错失那个年幼的时候可以管教。你现在如果比较晚开始齁，当然会比较辛苦，像他讲可能要奋战几个月，但没关系，就持续管教是有盼望的齁，一定有机会可以经历到那个家里可以和乐齁，可以孩子可以愿意改变，有一个柔顺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持续的教，不要放弃齁，最重要是不要放弃齁，持续的教还有盼望。有好那边问问题，麦克在这，他那边请 Joy。 可能被关掉，按那个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了教牧师的讯息，他有说如果可以用奖励的方式的话就不用打，
这是鼓励啊，
对，
鼓励就是好的 behavior， 如果可以鼓励打，通常我们就是说你故意，我已经跟你讲一个 boundary， 你故意要跳出去了，
是，
就是说像不可以去摸电插头，你还跑去摸这样子。
那我现在是讲比较 practical 的程序，所以如果你鼓励没有用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五个步骤嘛，就是说啊，你今天不要这样子哦，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然后就马上，我不是有跟你讲过，然后就继续这样子吗？我
不要就是一个悖逆了，那时候就要管处理了。他不应该，他应该说好，谢谢，马上。
好，那如果你问他说
没有啦，我看一下，我说我自己像我这个马上立即顺服，我自己都还要操练。就是我太太说吃饭了，我也是需要把工作放下来，赶快做榜样。这就是你就是一个你是一个以身要作则，免得这他就你懂意思吗？就是说你自己有时候也要先生也要做榜样，因为太先生也不来，然后孩子看榜样是这样，他你就很难带。好，但是他如果不愿意顺服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管教，因为你要管教，像他讲要管教他的性格需要被制作，就是柔顺那一部分。
那个比较细一点，就是如果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听，没有听要怎么样，那很多时候是没有讲话的，
那你就引导他，你就跟他讲妈妈有没有讲没有听会怎么样，
就
是不是要被是不是要被管教，
他都不讲呢，所以我们帮
他回答，就不讲为了不讲，为了不讲也要管教，
所以不讲就打，
不讲我也要跟他讲，爸爸讲话你可以不回答吗，你这个也要教他，你要教他要回答，就是我跟你讲话你需要跟我有应对，你他不讲其实他耍脾气嘛，
是，
所以我就需要他柔顺下来，所以你各样方法就是要他柔顺下来，所以你他不讲话你就说爸爸讲话你需要跟爸爸回答，你不回答爸爸就需要管教，就是这样，他就爸爸
选问题，
所以你就这个是需要也是需要教，那还是一样回到那个就是那个 要使他柔顺下来。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家长用过什么棍子打起来比较不痛的？没有，看一下。
不痛就不用打了。我是用那个爱心小手拍，一个长长的，上面是一个小手这样子，那个爱心手会断掉，我就自己就 tape 粘起来，多粘几圈啊。是数字，我不知道，那个 tape 里面听得蛮可怕，用藤条。我没有用藤条，我是就用爱心小手拍。那至少那个打完之后不会有痕迹，好，那打完之后但是会痛，但是不会有一个淤青这样子。好，什么地方可以买啊？各大超市。没有，我还是台湾进口。我每次如果回台湾的时候，我就顺便去买台湾。我还跑好几家，对，去买这个爱心小手拍，对，对，自己做，有人自己做也蛮厉害的。戒尺是，可以，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我是在台湾买的，因为台湾看到有卖这个，对，然后也我有听人家自己做是也是一样棍子，然后前面是用那种塑胶，也是把它绑起来，绑好多圈这样子的。反正你打完之后不应该有痕迹，但是会痛，你就这样。对，那不要用手打 ，tape 也特别讲不要用手打，因为你手是用来爱他的，不是用来管教。对，手是用来爱他，所以你打完会抱他，他不会怕你的手，他知道那个管教的杖。我们家有一个管教杖是打被爱的孩子的，然后是要把悖逆赶出去的这样子。所以你有时候像我们也会管教，我们就问他说：“哎，你需不需要爸爸帮助你把悖逆赶出去？”哦，他就回答不用。马上就可以顺服下来，所以你可以问他，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要把悖逆赶出去而已，不是要就是不是像来讲，不是你这个人不好，对，是有些性格需要处理。
那个曾经有主日学的家长问我，他说如果小孩子那个这么短的经文都不背，我可以处罚吗？
这么短的经文不背，
就是背经文啊，如果小孩子不喜欢背经文的话，可以处罚吗？
背经文可以处罚吗？你们觉得？
我们是用鼓励的啦，但是他就觉得这小孩子就是在一个悖逆中，就是我就是不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不要念中文，我就是他觉得那已经不是在背经文的问题，是一个悖逆的问题。
那是悖逆，那悖逆的事情就可以管教，但是
事情是在背经文，他又不想因为处罚而把小孩子推开，
推离开背经文，
对对，
那就背课文嘛。
所以就把它变成背课文。
你背课文，你要让他顺服，其实他不愿意做，都是问题，还是回到就是他一个悖逆问题嘛。
对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你讲话他，不是很想听嘛，就这样子。所以他需要学会的是顺服。对，那你也要跟他讲为什么要背神的话，他不知道，有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跟他讲，你这个神的话是教到你里面，这一生可以走义路，走正确的道路。你要跟他解释给他听，别人他对他来讲只是背一段话，这段话你有没有解释给他听，就是也很重要。就爸妈，我们有的时候你要配合主日学一起，今天拿到一个经文，你可以问他到底懂不懂，他有时候吸收力可能不是那么好，或是什么还是没有融会贯通，你可以再跟他分享，让他更明白这句话，他背起来更容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帮助他，你可以帮助他这句话他更容易背，更容易背，然后更明白，对，那他多认字也很好，对。来人要补充吗？你觉得对孩子？
我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不可以打小孩嘛，所以我想知道，我要怎样跟我的小孩说，就是不要去跟别人讲爸爸妈妈有打你。
没有，爸爸妈妈是 discipline 你，discipline 是 OK 的。是，你就跟他讲是可以打你的，爸爸爸妈不是虐待你，
那如果
不能 abuse 孩子，但是你是可以 discipline 孩子的，因为你爸妈是可以 discipline 孩子。
那如果学校里面问他们，就是说如果就是你们爸爸妈妈打你的话，
因为你会打他全身淤青吗？你如果不会，你就不用担心，他根本没有伤痕啊，对不对？他问他有没有？
对，
他老师每一到两周都会问一次。如果他们有同学，就是有同学的家长有打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给老师讲，然后我就想要问这个问题，就要咨询我们的律师。如果老师会报警，还有家庭医生也会，家庭医生现在他长大了，然后他去做体检的时候，家庭医生有时候会单独要问他问题，就会问他，我就会问他，我说老医生有问你什么？他就会说 哦，他说医生有没有问我说，问妈咪有没有打我？
你们家里医生要不要换一个？
可以。
你有没有回答？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我再补充一个问，就是，如果我教他说，别人这样问你的话，你就说爸爸妈妈没有打你，那是不是在教他说谎？
是啊，
对，所以我就不明白要怎样去，对。
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好，
这孩子被你管，但他很爱你，他并不是觉得他是受伤害，他还是讲说他自己不对，你懂意思吗？他不会觉得说我爸爸妈妈在虐待我。他最重要的主要是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孩子是被 abuse 的，那你有没有 abuse 你的孩子？对，
我解释一下哈，在加州你是在加州你是可以管教孩子的，那你不能虐待孩子，所以体罚是许可的，可是叫 reasonable， 就像一个人来他对你攻击，他要攻击你，然后你去自卫把他给杀死是 OK 的。但孩子的话当然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你说我的管教因为你没有吃饭然后把他一只手给打残废了，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最好是不要有伤，因为有伤口的话可能是 abuse， 那么小的孩子你最重要是让他痛，记到这个其实痛苦的地方是被爸爸妈妈训的那段时间，可能跟你讲了一两个小时，他以后再也不要这件事情了，他是那时候恨不得要你被他打了以后就结束了。所以你不要怕法律会怎么样子，那学校老师问是因为他们有 policy， 他们要确定有些孩子真的是在家里是被虐待的或者性虐，因为现在社会很乱，很多事情这种发生，可是你要懂得怎么去保护你自己。虽然你跟你孩子讲我跟你管教，就是你要解释给他听是什么回事，那孩子的讲话他如果讲错话，如果你真的被 social service made a call 然后来找你的话呢，当然你先找律师问问看啦，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no， 你要自己准备好，你要把你的就像比如说你今天有听这个讲座，然后你可以跟 social service 讲过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罚你的孩子，而且你都要有做记录。如果你要保障你自己，你每一次 punish 他你最好写个 notes 出来，因为你会忘记的。然后说啊，什么时候我儿子说我上个礼拜二打他，有吗？我又打他吗？那你就会有问题了。所以你自己有一个记录，然后什么原因打他，你是什么样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你再把这个 five steps that Stephen 爸爸今天讲的，你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我跟你讲，其实齁，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快乐，老师也不担心。你这个孩子真的 abuse 齁，一个长的脸到学校去，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有问题。你懂意思吧？所以你家里说的是彼此相爱的，你有一个好的氛围，这个孩子给人家表现出来就不像是被虐待的孩子嘛。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老师也喜欢的孩子，又听话又懂事。哦，不，谁不要教这样的孩子？如果是我教，我也要教齁，又听话又懂事又聪明，对不对？又灵巧，老师讲一次就是听的。齁，哦，你要教这样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那个而且你打的都是手，像他讲是手，而且你不会打的有痕迹嘛。我就跟你讲，孩子他问的时候他也会问，那你打哪里？哦，可能打这边，然后一打开哇一条线两条线，那就是虐待嘛。所以你就自己要那个，你自己要。
那个其实我也有类似的 concern， 那尤其像我老大已经八岁，那你说打他有时候不见得让你打他就跑了，你知道吗？不见得能够打得到。但是对，训练跑步。所以其实就是说两个方面，譬如说这个家长会不会虐待孩子，你平常就像刚刚 Stephen 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反应在学校是不是很正常，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我们家长可能也是参与学校，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这 volunteering， 然后我们甚至会邀请自己班上的导师来我们家吃饭，然后让他看我们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要知道说我们家是这个这样子，所以他不会有这个怀疑说我们会去虐待孩子，他知道我们是爱孩子，这是积极方面去做。那刚才讲说消极方面，就是说孩子打可能是会跑掉，又越带孩子他不听，然后有时候可能本来是爱心小手牌要打他手，就不但没打到他也打到自己，那有可能失手还打到不该打的地方就挣了一条了。所以我就说如果大一点孩子他可能真的会乱跑不让你打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体罚，因为毕竟十岁之前他还是可以管教嘛。那我建议就是像我孩子，我从他很小开始就找替代性的方案，就是说像做伏地铃声，像男生的话就让他做伏地铃声，itself 我打他，但是也是一种 discipline， 但是可能一个替代方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变通方式，这样。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管完其实就乖乖站在那边给我管。好，所以其实会有不一样，你如果用替代方案也 OK， 好，但是不一定他做不需要，不一定他觉得是被体罚，他也可能觉得很有趣。就懂意思吗？你不一定有达到你管教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有 difference 就是这样，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持续去执行的话 是有差别的。这个孩子知道他被管教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家不会，你就是要管他不会跑掉，他就知道他要被管教，他知道他做错事就是要被管教，就很简单。那你如果有其他，有时候你有一些其他替代的方案也 OK， 但是你要注意到说那个这个东西有达到管教的效果，好，不是他觉得 OK， 或是觉得好玩，或是觉得无所谓，你就没有达到那个管教。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想问说，那你说我们父母有时候会很生气，你知道他们
是
那你说我们要 take a break， 那可是你不当下教他，他也忘了。那你五分钟后、十分钟后回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什么？妈妈，你刚刚你要跟我讲什么？
这就到内在生活的功力了。这请认真操练内在生活啊、哦，以至于你不用那么生气，而且你其实越管教会越有安息。对，越有管教越有安息，就是你都不常管，你这有时候是你激到已经爆炸了，你已经叫叫叫叫叫叫，当然会很生气。你第一次叫不听，你就管教，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啊。你已经叫了一百遍，你当然会已经累积到一个爆发点了，你才要管教。所以你讲随时管教是没错，是马上当下你可以立即管教。所以我讲随时管教，我觉得也要讲一点。有时候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他不听话，哦，我会选择迟到。为了要管教他，这叫做随时管教。好，所以要看你在乎什么，你在乎一定要很准时的赶到那边，他这么没有处理好，他需要被管教。其实他这个是不是他需要学习顺服，需要学习 discipline。 你宁可迟到，我跟你讲，宁可迟到，但是你把他教好，你教好你就有安心。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带他们去孩子去吃 sweet tomato， 那个我还有那个 waitress 还跑来跟我们讲，我没有看过这么乖的孩子。哎，我觉得这样就蛮有面子的齁。是没有，他说没有看过这么乖的孩子坐在那边。就你吃完，你不会到处都是食物。你可能有人觉得他吃东西，他需要撒的到处都是这样子。他人家 waitress 扫的也很累啊。你觉得你只是去消费，但是你其实造成人家很大的麻烦。当然，孩子还乖乖吃饭，人家也可以看到说，哦，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对，我就觉得是需要教导的。
那如果好像在外面，我带着三个小孩，那现在要教老大，那我也不可以罚他在外面，我不可能拿一个棍子来打他。那
到车子上，
那我要拖着这
三
个上车
一起了，还是你要放在车外？
所以你是建议说还是要带上车？
我觉得要管教，如果真的不行，你也没带拍子，那你可以现在就回家，你宁可没有买到菜。你管教完之后再回来，就多跑一趟。但是你让他知道你很看重管教他，对。那你管好之后，你就像你讲，我讲说你要事先跟他讲，我们今天我们要出去买菜咯，在那边可以这样子吗？可以乱闹吗？可以吵东西吗？然后你也不会，他知道你说话是算数，就不会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公园，就是那个人就是小孩子就闹，他就是要爸爸那个单眼相机，他就躺在那个 parking lot。后来爸爸就给他，那这种孩子你以后怎么教？你就是他要他就乱闹哭，你就给他。所以你要做到就是乱闹哭就是没有，你乱闹哭你就是没有，就这样，这是你要坚持的原则。你乱闹哭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好好讲。
那如果好像走到一半，好了好了，我听妈妈我听，这样你是要继续上车？
就是你是说到做到还是没有说到做到？
还是要、就是、
对，你如果说到做到就要说到做到，
就是还要上车。
对，你这样讲话才有权柄啊。对啊，
那还有，
你再走回去，他又开始闹啊！你怎么就这样子这样啊？这样，那妈妈讲话不算数嘛
？OK， 那还有一个，你说小孩倔强，那我老大很倔强，他可以很硬。那你说打个14下，那如果到了14下，他还是很不服，他就一直有那个怨气在里面，那到要怎么教那个？
那他那时候不服是为了什么事情不服？你要跟他讲，然后知道他跟他讲这是错的。然后他不服，你就继续加上去啊。
那如果他好好硬道歉，他知道说我道歉，我就可以 get out of it， 我就 all done 这样。那
你说硬道歉，
就是好好，你叫我认错啦，是我不对啦。
但是你知道他那个他不服啊。
对啊，那
对啊，那我就是你就跟他讲你现在有一个悖逆在身上啊，爸爸妈妈需要帮你把他赶出去、啊。
就还要再打。
对啊，打到他罗顺。
那你这样打
他一定会。我最多打11次就
是
就打一次而已，但其他以后还是有管，但真的没有打那么多下，以后都就是服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经过那个，可能会有一个他跟你 fight 啊。对啊，那你如果从小管，你真的比较管，你真的越大你越难，你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只能用爱他接纳他， 你不能再那个管教他，你有不一样的方式了。
那会不会讲久了五个步骤，他就觉得啊，妈妈又来发了，啊，又是管教的，这样好了好了，又从头开始讲起，这样就变成、哦、你知道已经个 habit。我每天如果我做错了 ，OK， 好，我又要好跟上帝说对不起，什么什么啊，好了好了，讲好了。
妈妈不耐烦还是孩子？
不是小孩，就是小孩觉得说哦，又是那五个步骤 ，OK， 好了，那讲好了好了好了，这样。
我们家没有遇到这样子啦，孩子其实他知道就是要做错。习惯就成自然，所以他就知道他要道歉。他像他养成习惯，他知道他
道歉。
那会
道
歉
久了，就觉得没有那个 not meaningful anymore。
就像我讲我爱我太太，我不会觉得不 meaningful 嘛。Every day 我说我都觉得很 meaningful。道歉也是一样啊，你觉得做错事情，道歉本来就应该。那道歉唯一你看到是他还是臭着脸道歉，那就其实还不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是真的要道歉，还是其实他只是敷衍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对，他那个态度，其实因为孩子不会演戏嘛，他就是表演给你看，他是那个。对。那如果他真的很会演，可以报养那个明星的课程啊。对，可能他也神给他这份天分，从小很会演。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给小小孩的，因为我是上周听完江牧师的那个管教片，我才就是说试试看，因为我是那种不崇尚打孩子的妈妈，
是，
所以我儿子三岁，然后我那天就尝试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开始他就因为他是个很 happy 的 kids， 他开始就冲我笑，然后我说可能是我不够严肃，还是说因为我打的可能太轻了，因为我是用手打他的手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第二次他就可能就有点委屈要哭那样子，然后打到因为他太小了嘛，所以就觉得很多事情都需要管教他，就发现那一天好像基本都在打他的手，然后打到其实四五次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有效了，好像他确实我说话他会听、
嗯、
但是那天下来我就发现好像我随时都在打他的手，我就觉得 feel very bad， 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很暴力的母亲，然后而且我就会在想说，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其实我希望他活泼，希望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天性在里面，就是我又怕说那个度怎么样能掌握好，那个度不要扼杀了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就是让他就是像大人一样成人一样规规矩矩的做每一件事，其实也挺可怕的，我在想，所以我就很 confused 说怎么样能够既管教他又不让他失去那个童真。
像你其实是有规范的，就像我讲吃饭要好好吃，还是可以童真随便东西飞到处都是，你会希望哪一种？有规矩吗？还是对啊，因为他到处飞，你也没有可能没有训练他会说捡起来清干净，就是爸妈下去捡清干净，对不对？就他不能他的童真造成别人的问题嘛，就像刚刚那个讲很童真，但东西弄直因为受不了嘛，人家正在看一个很漂亮的芭蕾舞，你就在那边，人家这么高级的东西齁，你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因为他童真或是他不懂事你就不管教他。那有些东西他需要有规矩的，有些东西是需要有规矩。那你其实管教这个孩子齁，特别有他，你不会扼杀掉他的创意性。我们家老大是很会画画的，但是他现在可以情绪比较稳定，他以前画不好就会乱发脾气，因为他有点艺术家就会有点完美主义这样，有点完美主义，但是我就可以管到他可以比较安静，不会这样子乱发脾气，他输了也不会跟人家吵架。就是你需要有训练到有些那个，我觉得那个需要抓到那个哪些是需要管教，哪些你觉得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觉得天真是哪一方面。
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说犯了什么错，就觉得可能不是很 appropriate 的，比如说他大叫啊，或者说是就是胡闹啊，可能抱着你胡闹，你就觉得说希望他安静下来，但是他不听你，或者说好像两三岁的孩子他第一反应就是 no， 然后他可能去做，他会去做，但是会要有一段时间以后他才会去做，然后我就希望他说我说的时候他就需要去做。
是的，
所以就经常
这就要管教嘛。对啊，
所以这个 normal 就是是不是对于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天下来打那么多次是 normal 的吗？
我觉得是 OK 的。是 OK， 你就是慢慢他就会 OK 啊，他就会上手、
okay.
因为你从来没有管教过嘛。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要用爱心拍比较好，不要用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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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找一个爱心拍比较好、
okay.
因为你手是用来爱他的。对，
谢谢。
对，那也会比你手打那个有效果，比较痛。
哎，还是想有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到随时管教，但是如果有孩子他在学校，他年纪比较小两三岁，但是他老师都投诉哦，他打人啊， 在学校还是他吐口水啊，就是有不同的行为的问题。
是。
然后你老师跟你讲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半天，你没办法随时管教。你回到家再问他的时候，有时候他说哦，他可能他忘啊，还是就是
他忘了，你就提醒他，今天老师跟我讲你在学校有动手打人。
是
这样子，对。那妈妈为了这件事情有没有跟你讲过可以动手打人吗？讲就直接跟他讲，然后他说不行，他说妈妈没讲跟你讲动手打人要怎么办，他就被管教，然后你就说、嗯、妈妈做到做到，你就管教他。
OK，
管教他之后说、嗯、他又跟上帝道歉，说我不应该动手打人。
所以如果他在学校发生、嗯、就是没办法随时管教，回到家
还是可以管教，
even though他忘还是可以管教他，
是
对不对？
你管教他就记起来了。
嗯哼。
别人他就忘记了，我就没做过这件事情。对，其实他知道做这件事情，他主要是你要教他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 consequence， 他会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他这样会他知道会记起来，下次要做这件事情他会三思。
OK， 所以没办法随时，还是要抓他。
对，你要抓到机会就教养
他，抓到机
会
要教他，
对，你就要走他当走的路，这样子。
好，
重点是走当走的路。
Okay，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江牧师其实他的管教篇讲到，就是小孩子其实要破碎他的 strong will，
是。
但是其实有一些的家长，我有跟他讨论商量过，他说：“哦，其实 strong will 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
嗯，
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他长大，他有一个 strong will， 他有意志力强的话，他可以就有意志力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完成一些事情，也不见得不好。为什么要把他破碎？
像我们教他的是尽责任 responsibility， 不是 strong will。嗯，就是他那个是悖逆 disobedient， 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像我们孩子教他有 responsibility， 这是我要教他的，所以他做东西会尽力会来做，对不对？这是我们希望他有的品格，而不是说悖逆，讲不听老板，跟同事也没办法相处，这不是我们要教导他的 strong will。 他如果一件事能做得好，因为他负责任，这样子，所以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你要教导他是他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他说这是他的，他需要做事情，他需要努力把它完成。
所以只是破碎 ，OK， 所以只是破碎他悖逆、
任
性那方面的 strong will，
对
，OK，
对，所以那不太一样的 will， 他不是你，对啊，免得
不太一样的，
他都不听你的话，
okay，
那个就很痛苦，你就对
，OK，Thank、okay， you。
那小朋友挑吃，像我老大不吃鱼、不喝汤，这样算不算悖逆？
他就吃酒跟喝肉嘛。没有，其实不吃，其实我会希望他们都吃东西啦，都有东西。像我们家孩子，人家看到，哎，怎么吃 broccoli 也吓一跳，哎，我不知道吃 broccoli 原来不正常，孩子。对，你就是要训练他，你就跟他讲，上帝创造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吃，什么食物你都要 try， 好，你都要试试看，好，你要练习吃。然后妈妈辛苦煮的饭，就是把它吃完，就是叫他就是吃完。妈妈天给你都是有营养的，然后你可以教他各样颜色都要吃。好，
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最好用鼓励，不要管教。
用鼓励的，对，用鼓励的，吃饭用鼓励的。你管教那时候管教他消化不好，但是你就是要用鼓励的。
但是我也不想怎么样都 cater 迎合他的。
对啊，免得你怎么煮饭。
对啊，
我有一个妈妈，我听我也是吓一跳，他们家五个人啊，他每天早上煮五种 meal， 我说哇。每个孩子要走一种命哦，先生也不一样。我说这个妈妈怎么做过日子啊？ Yeah。 啊，你会希望过这样的日子吗？每个孩子要自己点菜，哇，你变成厨师哎、欸！ Yeah。 你不行，你就是煮一种，我妈妈煮的就是这样子，带着感恩的心给我吃下去，没有要好好讲，带着感恩心给我好好吃下去。对，对，你要学习他要感恩，今天有饭吃已经很棒了啊！要感谢主，要谢谢妈，我们祷告完之后还要谢谢煮饭的。大家每个人他们就会谢谢妈妈今天煮饭给他们吃，所以他是带着感恩的心，不是说你设伏他，哇，他好像很大做王一样，他今天有饭吃要感谢主，感谢主有饭吃，不吃可以没饭吃，你这餐不要给他吃，他饿一餐之后就知道什么叫做饭，什么叫做好吃。好，你不要担心那个孩子就没吃，就是让饿肚子，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饿肚子的生活，他就不知道这个饭原这么香。对，
还有就是如果教孩子他们如果教出来孩子特别柔顺或者特别听话，那以后在公立学校见到霸凌会不会特别被欺负？
霸凌，我觉得这个 霸凌也是一个很好意，但是你要教导他说什么事情回来跟爸爸妈妈讲。像我就跟我孩子讲，你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上课快乐吗，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我就会问他。我们开车去上学的时候，一方面会跟孩子一起祷告，另外祝福他今天的上课的学习，然后他们也彼此祝福祷告，那我也为他们祷告，他们为爸爸妈妈祝福祷告。那他一方面我就是问他，你上课快乐吗，你今天上学这个你会不会那个有人没人欺负你啊，我就会直接问他。那你跟他关系够好，他会跟你讲的。那他们有些错误的观念需要帮他改正，像我们孩子他们会讲在不能报告老师，他们这个自己学生会讲说这种报告打小报告是不好的行为，我就会教导他不是不好的行为。他说那些人他就是怕你跟老师讲，我就举我例子给他听。我以前小时候啊，在班级上面啊，有一个人欺负我啊，然后我在他就拿我的橡皮擦，后来我跟老师讲他就被叫到校长室去了，后来他再也不敢惹我。你就是要跟他这样子讲，你先自己你经历过的故事跟他讲，然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是要找 authority， 让他习惯对的方式去处理事情，而不是这种事情不能讲。哦，那都是其实是那个欺负人家的小朋友传出来，他自己很害怕去见 principal， 他才叫你都在传不要打包小报告嘛，其实是可以讲的。对，所以就不用怕。对，我也跟他讲，诶，他欺负你下次跟我讲，我去班上找他，对不对？就他有靠山啊，爸爸在啊，对不对？我随便站出去也告他两个头，对不对？对，所以不用担心。对，那我们对啊，可以去跟那个孩子讲的。对啊，
好，谢谢。
对，你不用。对啊，所以但是跟他关系真的要很注重，要可以常常问他，他快乐吗？在学校快乐。
I'm not sure. Okay, so we have an 8-year-old, and I don't think discipline will work in this situation. Basically, every morning I struggle with time management.
Mm.
So we homeschool. So she just gets up, and then when we need to leave, I tell her what time we need to leave. But the thing is that the minute she wakes up, she will grab a book. And she would take that book with her, take her time to get changed, to comb her hair. If I don't say anything, it can go on for an hour or so. So I think mommy is the one that probably initiate the fight or the argument. So I'll just start. I'll be nice and I'll say, okay, it's time for you. Get ready. Hurry up. We gotta go. So up to a certain point, I get angry, right? And I get frustrated. So discipline is not going to help in this situation. I can't go, give me your hand and, you know, and hit her, right? Because she's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And I don't want to defeat the purpose. You know, reading is good for her, but there's a certain time you don't, you know, we need to go. Manage your time. So how do I, what do I need to do? Because I was brought up in a family where, you know, it's all about yelling, you know, yelling, yelling. And the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ve never used the rod before. I don't believe in hitting until, you know, I start listening to Pastor Grace's message. Is it too late? That's my second question.
Good question.
Because, I mean, she's well disciplined, but certain things, because I'm so used to, you know, yelling and screaming, so now my words has kind of become, you know, they kind of ignore you in some sense, because I even hear myself nagging. I'm like,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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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But I've only been a Christian for 4 years, so I didn't know how to raise a child, right?
What happened if she's late?
Well, what happened if she's late?
Well, 因为他那是他要准时，不是你啊。他觉得累的，这就 OK 嘛。他自己或者是 she feel about being late.
Well, I think she learned from daddy that it's okay to be late.
It's okay to be late. it's okay to be late.
But to me, it's not, because you know you gotta get to class on time. You have to, you know, I'm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you need to be on time. That's called responsibility, right? And I want to train her up to be, you need to be responsible, because if you don't train now, you know, after a certain age, they don't want to listen to you anymore, right? 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discipline. And I don't know if this has to do with, you know, I can't take the rod and go hit her, right? I mean, what do I do?
Hit your husband. Oh, 不是, 我自己家里是蛮恩典的啦，我们家老大起来他就会看时间了，因为他知道这是责任，是他自己要去承担读书啊这些，所以他早上起来他也会喜欢，他喜欢读书，但他也知道时间，他只能读到几点到几点之后，他叫我们就七点钟我们就要吃饭的时候他就来吃饭，你叫他吃饭他会来吃饭吗？对，他就来吃饭嘛，所以 OK 啊，吃完饭不就走了。For breakfast, if you say, not wrong with the time to, let's say, have a breakfast.
It'll take her a long time to come down to eat.
Yeah, so she doesn't.
Yeah, I have to yell.
对。那如果你不给她吃饭，那餐就没饭吃，不来就不要吃。
That's okay with her.
Okay,
yeah. Yeah, she's fine.
对，所以要找别的。
But I'll try to use different things, like if we were going to a play date.
对, yeah, you don't have
to. Yeah. She'd know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Yeah.
So maybe I should.
也可能一个就是他 something she cares about, 对 no play day, yeah, that works, yeah, 或是你那个书是不是他 library 借的？
No, it's at home.
Okay.
I mean, she has a lot of library books, but
okay.
Yeah, she has a lot of library books, but we also have about a lot of books at home too.
Okay.
And I feel, and when I grab the book from her, she'll get mad. She says, "Mommy, I now I don't know what page I'm on." Then that's how it all starts. Because she's angry and I'm angry. So now I need to discipline myself, but how do I discipline her, you know?
真的是辛苦。所以有管教，没有管教就很辛苦。所以我们像我们家的孩子，他知道时间到就要走了，吃完饭就走了，妈妈叫一次就来吃饭。好，然后时间到他们就知道出门。我的孩子比我还紧张。哦，对，他不要，他也可以走路去上学。对，他如果不想要爸爸妈妈送，他可以走路去上学。这是他的 responsibility 自己上。我又跟他讲，我们阿嬷，我们的奶奶，他以前都要走两个小时上课，去上学。以前没有车子的时候，他们在乡下就是走路去上学。可以不要走路去上学 ,OK, 但是他就要在，他们就是整天就要除草。哦，你如果做农的就是这样。哦，所以你想要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我就让他 choose。他也可以走路去上学，还是说你跟他讲他不想，他要不要自己骑脚踏车去上课？好，你他有一些还是我们 walk to school， 好，你想要累，还是说他真的不 care 的话，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先从吃饭准，就是听话，你叫他的时候他要来吃饭，那这一餐他不吃，叫来不来吃饭，那你中午再叫，或是你晚餐叫他的时候他也不来吃饭，晚餐也没有。他可以，我不知道他可以饿几餐，或是他参加禁食祷告，哦，对，但是我说是有方法，你可以练习到他叫一次就要听，这样子，你需要跟他讲沟通说，说我爸爸妈妈讲话讲一次就好了，对，我也不想，那这是你的责任，上学要不要迟到，要不要准时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他要累的，你让他累，他就去坐在 principal 那边，然后弄完东西，他再去教室，他要承受那个，他走到大家面前，他是累的，他累 for school。
She's homeschool, so.
对，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嘛，所以 schooling 对他没有很大。那就是 punctual。Irene 有没有一点要分享？你想想看，你怎么训练孩子准时？从小训练。对，我觉得还是可以管教，趁还有指望管快管教，对，各样方式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对。近视，对，我是觉得需要这个。我觉得像你讲，这是他自己要负起自己责任的，不应该爸爸妈妈比他还紧张。上学应该是这个孩子，所以他孩子自己会做功课嘛，自己要负起他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你就比较轻省了，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要做什么。对，阿美的，我也会像孩子，如果不想要做功课，我也会跟他分享。哎，你可以，你不想做功课也 OK 啊，我们以后就是。我们家外面有一些草，请你去帮忙拔拔一下，这样子，因为你就走两条路嘛，一个靠脑工作，一个就是靠劳力工作，你可以先试试看你喜欢哪一种工作，所以他自己会选择嘛，他可以读，对啊。那他如果真的像 homeschool， 他累对他来讲无所谓， 或是你到那边真的无所谓，他当然觉得没有什么 consequence， 他不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在乎你家里的 value 嘛，我想 value 对， yeah， 所以我觉得夫妻同心很重要 ，together， 你们在乎的事情要一致，就可以比较容易带。那如果另外一面在乎，我们已经讲了，另外一面就全力撒泼，对，这是我们的弱这样子。如果妈妈已经讲我要做一件事情了。先生就是在孩子面前就是要全力撒泼，妈妈才有 authority， 你不要变成让妈妈没有在家里没有 authority， 来讲爸爸都 OK 这样不行。好，如果是我来这问我，我就说妈妈怎么说，你可以这样子问他，反问他。好，你们要一样的标准来执行，好，这样子好才可以达到效果，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你觉得看书很好，但你可以跟他讲看到几点之后我就是要收起来。对，你现在八岁还比你小，你还可以，对，你可以说我们 poor 不 mark， now we have to go 这样子。对，你要 be firm， 就是，对，他也不高兴，但是，可以不高兴吗？对啊，不高兴还是要听话，对不对？所以，对，我觉得还是需要教啦，如果免得你会很辛苦，到时候会越大会有越多那个 conflict， 你会需要面对。
啊，我想分享一点，就我女儿曾经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就暑假的时间，比如说她从图书馆，一周借20-30本、30-40本书，她可以成天在那边看。早上叫她吃饭，她也不吃饭，然后一天看几个小时，所以搞得家里人都很 crazy。对，后来就是全家人都反对她继续借书，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所有的书都禁止去图书馆。虽然对于有些妈妈来讲，就是看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自己也同意她去看书，但是当她沉浸在一种，比如说尤其是她借一些 fiction books，
是，
所以她书里边可能包括我们大人，如果你看小说上也会不吃饭不睡觉，
是，
所以对小朋友也是，所以我后来我会停掉她的书，停一段时间，然后如果她想看的话，你可以去借，我告诉她你可以借 non-fiction book， 借 biology 或者是什么别的书，那种书不会上瘾的，那你还可以去
对，
而且因为现在的环境，包括我女儿现在在小学，她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推荐书，有的时候推荐的书就是类似于少女日记，有一天她问我什么是 love， 她现在才9岁，我觉得他们传播的一些书我不见得有些书她读了对她会有 positive 的影响，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情况下，如果你觉得那个书对她没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停掉，或者说你限制他，你可以去读哪一类的书。
我觉得那个还是回到那个要节制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孩子看书半个小时他休息，我也不会让他喜欢好的事情也不能一直做啊，对不对？我也喜欢休息，躺在床上都不用做事情，对，但是不能一直做，对不对？你还是有一个节制，所以每样是凡事都可做，不都有益处嘛？所以他看半个小时其实对他眼睛好是要休息一下，看远的你要帮助他保护他眼睛嘛，像我们家的孩子三个也都没有蛀牙，哦，他知道吃完东西要去刷牙，吃饭完要刷牙，这个是你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节制，然后各个方面他有节制的话，其实你就比较好在，其实都还是回到那个节制问题，时间到可不可以停下来？你看我们看一个电影可以分4个礼拜才看完，这其实就是你要帮助他有节制，他各样事情有节制的时候，他就不会太困难，对，他都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他可以停下来，他的心有被约束过。没有，我们当然很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对不对？
我刚才听这个姐妹讲那个 eight years old， 因为我孩子也是8岁，然后她也蛮喜欢念书的，所以因为她这个年龄开始读小说 chapter book， 所以他们很喜欢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是，
但是我想 point 不是说读书的事情，
对
，point 是我 set time， 她就要听，7点半要吃饭就是要吃饭，那我们可以用管教的账，就是我说了这个，如果你不做的话，事先说好，我就要管教你，或者说你可以 set up 一个那个激励的制度 points， 你今天做了，我给你记 points， 下次可以用这个 points 去买他喜欢的书，或者是说如果这个礼拜没有 obey the time， we are not going to library to get a book， 就是 get what he wants， she wants， 他喜欢的东西要给他 limits。那这个7:30就是7:30 no change， 我想大概
对，这样。
对，因为我儿子也是一看上书就没完，他们学校老师规定每天半个小时的读书时间，但是有时候一本书下来半个小时看不完，所以他会很长时间看。那我就告诉他，你先把你的 responsible 做好了，你其他数学作业其他做完没？如果有 extra time 可以接着看。
是的。
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怜，就是觉得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你 interrupt 他就觉得很可怜，可是你该做的还是要做，不然他就无限制的会膨胀。
他久了他就不觉得可怜，
他
本来就应该这样，
他就觉得他就应该这样，然后就让我们父母很抓狂。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要 control 这个 temper，
对，
但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能生气的去管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他还是有他该做的要负责责任的 response， 就是他喜欢看书可以啊，我就跟你讲说他还是要休息啊，这可以再看，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节制的习惯这样子。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我想请问，就是因为我也试着听这个然后去管教，我还是看到这几个步骤，我还是觉得有时候我有些缺乏，或者是有一些过于冗长。比如说我们的老二啊，我们觉得我们老大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所以确实现在比较辛苦，都要多为他祷告，
是，
但是他还是很好。然后可是老二就是他特别能说，所以比如说有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很长的答案，然后我们就有点 lose focus。 有没有跟你说过为什么没有听，没有听要怎么样，或者有时候就 lost 在他的 story 里面，然后最后再赶快回来说就是要管教啊，然后认错、祷告、和好、原谅。就是我觉得基本上管教都是有果效，然后虽然他一开始会很不高兴说你都是告诉我管教被快乐，可是我并不是很快乐啊。就这
管教圣经上讲当时候不觉得快乐，
对对对对，
没错。
不过其实我们的速度还蛮快的，就是时间到后来他会觉得快乐，但是时间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太长。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想今天要来实作，昨天先把他的背逆的灵管教一下，一下子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到后来我也很累、
哦、
所以不知道什么就是可以爱心提醒怎么样使我们就是我的智就是父母的智慧增长，当觉得好像斗智商孩子好像
或是讲太多话的、
对、
就限制他嘛，就只能讲十句因为你重点是让他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就变成他跟你训话，他管教你对，他重点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嘛，这样子。对，你可以训练他讲重点一二三这样子，为什么没有听，讲一个就好了，这样你就训练他讲表达力也很好，他要训练他讲话有 focus 嘛。对，所以你自己要看时间啊，你也不是无限时间陪他。对，我们的意思说时间拉长是说你不能讲两句话然后你就这样打，最重要是让他知道他错，那错在哪里这样子。他如果讲不出来，你就要引导他，就是还是要 key 回到那个 key， 他为什么今天要被管教，他要记得他为什么今天被管教，而就糊里糊涂。有些人管教完孩子你问他、他也不知道我今天就被妈妈打，他以为你生气、他还不搞不清楚他自己做错在哪个地方，所以你管教就没有效，因为他只印象中就是你在生气，好，妈妈生气就打我，但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他没有学到东西。对，所以你管教他是要帮助他知道哪里错，做错了这样子，也就是他下次可以避免这样。
那我想 follow 那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他给我的理由是他说其实我管教他的项目他觉得是 optional， 他不觉得那是一个 value 或 it's a must， 有点像这样，就是我必须要好像挖到那个核心的东西。
没有，
其实
那个其实很简单，那你今天住在我家 rule 就是我 set，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如果住在我家，如果 set， 所以你在18岁之前，你还没成家之前，或者还没出去之前，你住在我的家就要听爸爸妈妈，我们家有家里的规矩。好，这个如果是我 set， 不是你 set。对，所以他就，还是说你喜欢住在车库里面，还是你喜欢住在外面？对，我可以让他选择，他有一些不一样。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让你睡，好，你住在我们家就听我们家的 rule。对，所以你们家自己有自己的 rule， 不是他在乎，不是你在乎的，是爸爸妈妈在乎的 value， 这是从神来的在乎的，你要跟他讲是从神来的。对，啊，有些东西你也不要太，有些东西其实不用太争执的，你也不太需要太争执，对不对？好、他如果想要穿红色，你就让他穿红色衣服，应该也还好。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要不需要争执，有些爸妈不知道，有时候太钻牛角尖也会，就是说有些东西其实不太需要计较啊，就是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他品格有没有属神的品格，就一样再回到说你有没有一个 goal， 你希望他有没有属诚，像我们家很在乎诚实，所以他说谎话我一定会管教，所以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会管教，就是他说谎话我一定会管教，所以其他的没关系，就是你有些东西你需要很在乎的这样子。那他们如果喜欢穿不一样颜色的袜子，我觉得 OK， 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方面 OK， 就是一个他喜欢 creative， 这样我觉得 OK。 但是如果今天我说我们家里没衣服我就穿这两件，他就要听，他就没有选择权，你懂我意思吗？可以选择的时候我让他选，但不能选择我就跟他讲他就要穿，因为他要学习顺服，这样可以啊？对，所以家规你来定，你跟先生定的就是说了算。好，你跟你先生可以先商量，这个是我们家看重的价值，我们就要去执行，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来为大家做祝福祷告，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把孩子带到你面前。所以主，谢谢你，真的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面前，求你来教导我们，可以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一生到老也不会偏离，走当走的路，我们在 train 他们，就是引导我们来教导他们。谢谢主，把你的价值观一直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这个孩子从小真的在各方面真的可以做众人的榜样。所以主，你把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这个孩子真是人和神喜悦，他的心是天天增长的。让我们家里也是可以因着有管教，我们父母有得到真实的安息，孩子们也可以从小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有节制的果子在他们里面，有恩慈在他们里面，有良善跟信实在他们里面。谢谢你持续要做荣耀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愿你继续掌权。